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32集。
没错。他一直在说他有多棒，有多迷人，有多聪明。他的意思是，他表现得像是无论他说什么，他都会当成是世上最重要的话来听。他当然会这么做。他还说他和老婆有多相处不来。他说他们当时莫名其妙的就结婚了，当时太年轻了。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，因为他的妻子太迟钝，根本不理解他的工作，还很自私，不明白他在做重要的事情。他唯一关心的，只有他总是不在家，不能分担辅导孩子做功课的事情，或者吃他亲手烧的饭。
露西撇了撇嘴角，嘴里叼着烟。
好吧，所以露西立马就明白了，他全心全意地夸赞乔的工作有多了不起，有多重要，央求他再给他讲讲那些了不起的至关重要的英雄事迹，他当然乐意奉陪。
他当然乐意奉陪，就像艾瑟琳说的，麦卡恩内心是个情种，他梦想自己骑着高头大马，提着亮闪闪的长矛，在绿油油的山坡上策马奔腾，为了捍卫这个世界而浴血奋战。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份工作并不会给他机会满足这样的想象，他的妻子也不愿意听他瞎掰，但艾斯林却给了他这个机会。
然后在八月底，艾斯林决定要发起总攻了。他和乔去了什么地方野餐，他开始询问他失踪人口组的工作是什么样的，因为听上去非常神秘，这些他之前都有过计划。他把这些问题都写了下来，用心温习，还跟我对台词，就像演员那样，他让乔给他讲几个案子，在适当的时机，假装倒抽一口气，他等着他讲出比较悲惨的一个，某个十几岁的孩子吸食过量毒品死了，然后他说，我的天哪，那这家人恐怕要难过死了，遇到这样悲痛欲绝的家属，他是怎么办的呢？因为如果要他面对经历过这种悲痛的家属，他准会毫无对策，只能陪着他们一起哭。但是他知道乔一定很了不起，一定有办法帮助他们渡过难关，对不对？一旦他给他讲了一些那样的故事，小艾就说，他敢打赌，就算他们没能找到失踪的人，官方已经宣告案子结了，他也会一直陪着家属。因为他知道他不会袖手旁观，任由可怜的人自己舔舐伤口，对吧？接下来你就不难猜到。
露西掐灭手里的烟，她的声音变了调，变得干巴巴的，确保不会流露情绪，让自己崩溃失控。她说，
进展很顺利，他们连三明治都没吃完，乔就跟他讲了有一个可怜的女人，丈夫离她而去，只留下她和一个小女孩，那个女人很脆弱。乔说，艾斯林可以看到她一边回忆，眼睛里一边闪着泪光，她承受不了这样糟糕的打击，她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可以给女人一个答案，而她最终也找到了那个男人，在英国跟一个年轻的女人一起生活。
这一定让她很伤心。
没错，艾斯林肯定不希望听到这样的结局。
露西嘴角一阵抽动，像是有些害怕，
但她能承受得住，她已经做好了对于类似情况的准备，虽然没有完全想象到，但她还应付得了。乔还在继续说，她说她给那个男人打了电话，质问他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，问他想怎么让警察跟他的妻子解释，而那个男人通过电话线说，告诉他我很好，我很抱歉，等这边的事情安顿下来，我会和他联系。乔知道他是不会联系的，一个私奔的时候连一张字条都不敢留的家伙，显然也永远不会知道该在什么时候重新跟牵挂自己的人取得联络。
哈，
家里说， 我很确信家里是相信这一点的。德斯莫里斯告诉警察什么都别说，一个字儿都别跟他老婆讲。
于是乔没有对莫里斯太太说一个字。
对，乔就是这么办的。他觉得这个消息对莫里斯太太不好，这个可怜又无助的小女人无法承受这样的消息，显然是这样的，她肯定会彻底崩溃的。他决定最好让她什么都不要知道。
他的嘴角再次动了动。
所以他什么都没有对她说，他为自己感到骄傲，因为自己让她免受了不必要的痛苦。
我打赌他会这么想，至少在我打发艾斯林去找家里的时候，我还心存良知，没有安慰自己说这是为他好。我那么做只是因为我想那么做，我只是想让他滚蛋。
那么听说这个之后，艾斯林是怎么做的呢？
他告诉我，他几乎想当场把手里的玻璃杯捏爆，把碎片插进麦卡恩的喉咙，只是手上力气不够，没法办到。所以他对他说，瞪大了眼睛，佯装听到这个惊人的故事后非常害怕的样子。他说他做的简直太对了，太睿智了，那个女人真是幸运，遇上他来承办这个案子。然后他告诉他自己头很痛，要是他准备打道回府回家睡一觉，会不会让他扫兴呢？于是他就送他回了家，嘱咐他吃一点布洛芬，最后他们都挥了挥手，互道再会。
然后他直接给你打了电话，对吗？
不，他直接到我这里来了。他……
露西吸了口气，回想着，
我从没见过他那个样子，我从没见过任何人变成那样。他异常愤怒地把自己埋进沙发靠垫里，身上还穿着一身粉红色的衣服，像个洋娃娃尖叫着，
他怎么敢这样，他怎么敢这样，他觉得自己是老几，
睫毛膏全都枯花了，精心梳理的发型也乱了套。他对靠垫一顿拳打脚踢，还用牙咬，你能明白吗？我是说，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愤怒吗？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